大家主日平安。很高兴九年以后难得来到大家中间，我觉得我们中间多了一样东西，跟我上次来的比较，我觉得我们中间多了很多的爱。我感觉，我不知道是我那个感官不太好，还是我真的觉得我们中间多了很多的爱。感谢赞美神的恩典。我想其实就带大家读一节经文好了。你如果有圣经的话，翻到诗篇的119篇71节，119篇71节。
570页。
119篇71节。对，好，570页哈，119:71。我们大家都翻到了哈，翻到的话，那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诗篇的119篇71节，请。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好，谢谢。我们再有一点点祷告好不好？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打开你的话的时候，主啊，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对着你的话敞开，愿你的话发出亮光，刺透我们这个人的里面，对我们的心说话。求你对我们说扎心的话，解决我们心中对你的疑问。主啊，受苦是一个谜，求你今天借着你的话激励我们，鼓励我们，求你借着你的话告诉我们你有多么的爱我们。孩子如此祷告和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受苦之谜。我想给大家分享三个谜。第一个谜是这样讲的：如果上帝是全能、全爱又公义的，为什么他允许苦难和不公平存在在这个世间？为什么他容让罪还在这个世上？如果上帝是公义、博爱又全能，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罪？为什么有苦难？第二个谜：苦难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坏消息，对吧？你说你如果很属灵的说，好消息，带着化妆的好消息呢？但是对于我们一般人，我们觉得是坏消息啊。苦难的本身，客观来讲不是好消息，是坏消息。那么福音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是好消息。那么苦难和福音可以并存吗？好消息和坏消息可以在一起，在同一个空间、同一个人身上存在在一起吗？福音怎么解释苦难？这是第二个谜。第三个谜，我想更加现实一点，基督徒要如何面对处理、面对和处理苦难？没有受过苦的人举一个手给我看。我大概我信主大概15年，几乎没有受过什么苦。然后后来我就结婚了，就生了孩子啊，然后苦难就来了，所以在预备的时候，我是非常有目的的在预备今天的讲章。所以第一个谜说，如果上帝是公义、全能又全爱的，为什么他容许不公平？为什么他容许苦难？那么如果不信神的人，他也许会这样讲，你们基督徒相信的这个神，或者是没有能力，有爱没有能力，或者是有能力没有爱，所以这个世界上有大屠杀，有恐怖分子袭击，有艾滋病，有婆媳关系，有不好的婆媳关系， 有婚姻当中的苦难，有父母和孩子中间的苦难，因为你的神是假的。你相信的神，你说他又有能力又有爱，但是因为世界上有苦难，所以他或者有能力没有爱，或者他有爱没能力。换句话说，你所信的又有爱又有能力的神是假的。我们要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我想从四个角度来回答。第一个角度是，为什么人会因为苦难而觉得不公平？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神，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唯一的公平的真正的无私的那一个绝对的上帝的存在，为什么你觉得受苦是不公平的事？这是个反问啊。所以如果一个人因为世界上有苦难，所以他说没有上帝，其实这个是不符合逻辑的。因为没有上帝就无所谓苦难，因为没有上帝，苦难和幸福一样没有意义。马丁·路德·金他在监狱里面写过一封书信，他针对美国的这个黑白种族隔离的这个政策，这个法律，他发出下面的言论，他说，我们如何来知道政府的哪一条法律是对还是不对？我们必须有一个高过政府的法律的存在，我们只有一个超然的法律在这儿，我们按照这个法律，我们才可以判定说政府的哪个法律是对的，哪个法律是不对的。否则的话，你说同性恋是对的，我说异性恋是对的啊，就我们是，你有你的利益，我有我的利益，你说这个房东是对的，我说这个房客是对的哈。所以如果没有一个超乎于政府之上，超乎于人之上的法律的存在的话，你根本就无所谓的公平还是不公平，你根本不要问说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有不公平的存在。你会这样问是因为你的心里有一杆标准尺，这杆标准尺是上帝在造你的时候就放在你的里面，你用这杆标准尺来衡量你一生经历的事情，你觉得说某些事情是公义的，某些事情是不公义的，这代表上帝是存在的。第二个方面，仅仅因为我没有理由来解释说神为什么允许苦难的存在，不等于说神没有理由让苦难存在。神允许苦难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解释，我不知道，我莫名其妙，所以我觉得它不存在。我认为没有道理存在，所以我认为神不存在。但是神也许有一个超乎我能想象到的道理，他允许苦难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我不知道的。所以上帝和苦难能不能并存，我看不行。但是如果上帝真的存在，为什么就不行？我没有理由说如果真的有上帝存在，他就一定不能允许苦难存在在这世界上，这是不符合逻辑的啊。这样讲能大家能体会。我们接下来我们谈到第三个谜的时候，我们再仔细的讨论说有没有理由上帝让苦难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是有什么理由，到底是不是因为他想虐待我们，还是因为他想爱我们啊？第三个回应是这样的，我讲一个老王先生的故事好不好。老王先生出生在甘肃省啊，不是西宁市啊。老王先生在西宁市，他早上起来呢，打了两个鸡蛋。青海省西宁市哈、这是我编的。他早上起来呢，他打了两个鸡蛋，做了一张蛋饼。他让鸡蛋很受苦哈、他打了两个鸡蛋，做了一张蛋饼。然后出门上班的时候，踩死了一条蚯蚓和两个蚂蚁。 然后他中午吃饭的时候呢，他炒了一个青菜哈，他让青菜很受苦。晚上回到家杀了一只鸡，做了一个咖喱鸡饭啊。然后晚上吃完了，第二天早上醒过来，突然接到长途电话说，你的儿子出车祸，抢救不治，死了，啊，过世了。你觉得这些受苦有没有？这个鸡蛋受苦，青菜受苦，蚂蚁受苦，蚯蚓受苦，母鸡受苦，老王先生的儿子受苦和老王受苦中间有没有差别？有没有差别？有差别啊。好像上帝创造的层次越高，好像这个苦难就越深，是不是？一个人受苦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人受苦比鸡受苦好像要痛苦的多啊，鸡受苦好像比青菜受苦好像要痛苦的多啊。上帝因着爱我们的缘故，上帝来到世上受苦，这种苦是你我在世上一切的苦难都没有办法体会到的，你和我只能体会到上帝在人世间受苦的那个苦难的一个小小的一部分。当主耶稣挂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说，父啊父啊，你为什么遗弃我？那一种的拒绝，那一种撕心裂肺的痛苦，是你和我这一生都不会经历到的。所以第四点，为什么上帝允许苦难在这个世界上存在？我没有真正的答案，我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找到答案，也许到第三个谜也许我能找到答案，但是到现在为止我还解释不出来为什么上帝允许苦难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知道说有两个理由肯定不成立，一个理由是因为他不爱我们，因为上帝因着爱我们尝过比我们所尝的苦难更深的苦难，所以绝对不是因为他不爱我们。第二个，不是因为他冷漠，不是因为他看着我们受苦他能够插手他不插手，因为他插过手。我想第一个谜就 解到这里好吧，解了一半可能没有解得很清楚，我们再看第二个谜好吧。所以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哈，如果神是又公义又全能又有爱的，为什么他允许苦难和 不公平的存在？第一个，你会问这个问题，就代表说你心中有一杆神给你的标准尺，你用这杆标准尺你来丈量世界上的所有不公平的事，你觉得是不公平。如果没有神，你根本就不需要问，根本就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老板欺负你，非常正常的事情。第二个，只是因为我无法解释，不等于说神没有他的目的。第三个，上帝为着爱我们受过比你我经历的不公平和苦难更深的不公平和苦难。第四个，因为他受过苦，因为他受过死，所以我们看世界上有不公平的存在，我们有不公平的事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不能说是因为神冷漠或者是因为神没有爱。第二个谜，苦难和福音可以并存吗？好消息和坏消息可以同时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好消息和坏消息能够同时落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吗？他们之间要怎么调和？这个世界上有两种答案，面对苦难，这个世界上有两种答案。一种答案叫做世俗的答案，世俗的答案说，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没有神，所以你就将就忍耐吧，因为没有神，所以你就撑着，咬紧牙关，硬着头皮顶过去，啊！但这种解释带来的结果是，你会觉得说人生是偶然，得到好处是偶然的，都是机遇撞到的哈，遇到坏事是倒霉，遇到好事是偶然的。 然后在你的整个生活的态度里面，你会想尽一切的办法，钻一切的空子，削尖了脑袋，你就是要得到好处，避免受苦。这是世俗的标准答案带来的结果，没有解释，就只能受苦。所以因为你不想受苦，所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包括各种各样不道德的方法。第二种答案是完全反过来。第二种答案是说，只要我这个人够好，我这个人够努力，够虔诚，我就不会受苦。只要我够属灵，上帝就应该祝福我，所以我今天受苦一定是哪里得罪了上帝，一定是哪里得罪了神。这种答案也有问题。这种答案的问题在哪里呢？这种答案其实是一种贿赂性的假设，是一种靠行为得救的假设。我这个人够好，所以上帝欠我的，上帝一定得祝福我。我其实是在靠自己来得救，我要做一些事，只要我够努力够圣洁，神就一定应该祝福我，他是欠我祝福。今天我如果遇到了苦难，这证明说上帝不公平，或者是我一定哪里得罪了神。那么这种讲法有没有漏洞呢？有很大的漏洞。主耶稣哪里得罪神？受那么重的苦难。约伯哪里得罪神？受那么深的苦难。保罗哪里得罪神了？受那么深的苦难。你如果遍读整本圣经，你圣经里面你只要稍微读几个人的故事，你就会知道说，其实这种假设根本就是约伯的朋友的假设。约伯的朋友假设说上帝一定是公平的，所以约伯受苦代表说约伯一定犯了罪。但是约伯清楚的知道说自己没有犯罪犯到应该受这样的惩罚。所以这种解释最后会导致一个人变成非常的愤怒的一个人。你或者是对上帝愤怒，就是说我又没做错什么事，你凭什么这样对我啊？你或者是对上帝愤怒，或者你对自己愤怒，就是我到底哪里得罪了神，我到底有哪里有没有认的罪啊？不是说不可能有这种情形的存在，但是如果你每次遇到苦难马上就联系到说我一定是哪里得罪了神啊，这其实是一种靠行为得救的一种信仰，它不是基督的信仰，它不是基督教的信仰。上帝说，我对你们所存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将灾祸的意念，我要给你们盼望。上帝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凡是到我这里来的，接下来怎么说忘记了，所以我总不丢弃他，凡是到我这里来总不丢弃他。上帝说，凡是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所认识的上帝并不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上帝，我所认识的一个上帝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不轻易发怒，他不以无罪的为有罪，他不以有罪为无罪，他必追讨罪，但是他最后是追讨到他自己的身上。这是我认识的上帝。所以我不觉得说一遇到苦难马上就或者对上帝发怒或者对自己发怒，这是一个很合福音的真理的一个想法。那么其实这两种答案有一个共同点，一种答案是说没有神，一切都是偶然，苦难也是偶然。另一种答案是说苦难一定是因为我得罪了神，或者是神得罪了我。这两种答案的背后都有一个动机，这最终的动机是你自己要做王，你自己要掌权，你自己要掌控这个局面。所以或者我要花各种各样的方法来避免受苦啊，用各种各样不道德的手段，或者我要做一个非常道德的人，为的是避免受苦。最终都是你自己要做神，你要靠自己来得救，这不是福音的真理。那么这两种方法到最后其实没有办法真正的面对苦难，因为 无论是哪种解释，你最后会发现说你面对苦难的时候都是非常的无奈，没有能力，也很糊涂，最后也很苦读。那么福音给我们什么答案？福音和苦难是如何的并存？福音给我们的答案是十字架。十字架说，上帝借着苦难来拯救我们。上帝来到世上受苦，不是说信他的人就不受苦。上帝来到世上受苦，是让信他的人在受苦的时候能够有安慰、有帮助。因为神受过这样的苦，受过比我们受的苦更严重的苦。十字架开了一条道路，让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多的经历他，能够更多的感谢他，能够更多的爱他，能够更多的像他。这是福音。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有第二次再来，所以这个世上有苦难。主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他叮咛他的门徒，他说这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不要灰心，因为我已经胜了那苦难。你们在受苦当中，你要记得你受的苦我已经胜过，因为我受过比这个更严重的苦，我并且胜过了。所以你在我里面，你也要胜过你的苦难。所以苦难在所难免，所以我不觉得我们应该期盼说一信主就过一个没有痛苦的生活，一个没有痛苦的日子。所以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并不需要在受苦的时候，我不觉得说基督徒有足够多的圣经根据来要求上帝给我们开小灶，给我们一个特别的待遇，是信了耶稣一求告上帝马上痛苦就没有。因为上帝已经提醒我们说这个世界上有苦难哈，但是第二方面，因为耶稣已经得胜，如今在我们里面有胜过这个世界的圣灵，所以我不觉得说基督徒需要停止向耶稣基督求神迹、求启示、求医治。我觉得我们可以求神迹，我们可以求医治，我们可以求上帝的手来介入到我们的苦难当中，来介入到我们的苦难当中，在神让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经历他自己的一个神迹。我觉得我们完完全全可以这样求，这样求是符合圣经的。但是我不觉得说这样求会让我们躲过所有的苦难，因为如果耶稣受过苦，学生不能大过老师，我们也要跟着他学习受苦。我们在享福的时候我们享受他，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要享受他。因为耶稣基督亲身担当我们的罪孽，所以我们认定他是爱，我们认定他是全能，我们认定他可以有超人的医治和介入到我们的环境当中。但是我们也认定他的话，说这个世上有苦难。我们可以对苦难没有答案，但是我们可以认定上帝爱我们。这是福音和苦难可以并存的原因。因着十字架，我们对苦难有一个面对的方式。我们在这经历这个苦难的时候，我们经历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第三个谜可能是最拗口的，最难弄的，就是基督徒要如何面对和处理苦难。基督徒要如何面对和处理苦难？我有三点的分享啊。我们如何来面对和处理苦难？不论是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还是发生在我们所亲爱的弟兄姐妹身上的，有三个建议。第一个建议是避免给标准答案，不要给标准答案。第二个是，不但不要提供标准答案，而且要把握住没有答案的机会。第三个是最终极的盼望 我们要紧紧地抓住那一个最终极的盼望。所以第一个，我们如何来面对痛苦，在我们身上的痛苦，在别人身上的痛苦。第一个，不要随随便便给标准答案。第二个，不但不要给标准答案，而且你要紧紧地抓住没有标准答案的这个机会。第三个是那一个最终的盼望，让我们紧紧地抓住那一个主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应许我们的，在神的话当中所应许我们的那一个最终极的盼望。那其实我们从约伯的身上可以看到最多关于苦难的神学，关于苦难的经历啊。我们可以仔细的思想一下，约伯的受苦啊。首先第一个，避免给别人提供标准答案，是约伯所经历到的，是不是？有一个美国人，也是一个基督徒，他30岁那年，很特别的。他有三个儿子同时在他30岁那年去世，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经历。然后当他第三个儿子去世的时候，在他的追思的礼拜上，整个追思礼拜都结束了，儿子也下葬了，然后他坐在旁边的板凳上，他觉得他要歇一下他歇一下。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人，有第一个人跑过来坐在他旁边，然后就跟他说，你不要担心，神有他美好的计划啊。罗马书8:28啊，那个然后引用了一大堆的经文哈，神要万事互相效力，要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你现在要紧紧的爱神哈。然后他说，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巴不得这个人马上就走开，因为他需要，他还没有预备好要面对这件事情。他也不需要标准的答案，因为标准的答案在那个时候，与其说是在伤口上贴药，还不如是在伤口上撒盐呢。然后这时候第一个人好不容易讲了很多的话，然后第一个人走掉了，讲了很多标准的答案，然后第一个人看看他不理，第一个人走掉了，他感谢主啊。然后第二人来，第二人就坐在他旁边，什么话都不说，他不说话，这个人就不说话；他说话，这个人就说话；他问这个人问题，这个人就非常温柔地回答他的问题。然后最后这个人为他祷告，然后最后这个人要走的时候，他巴不得这个人能够多坐一会儿。很多人给约伯提供答案，对不对？他的三个朋友，四个朋友，哇，这个年轻的以利户啊，很有智慧，给他提供了许许多多的答案。这些答案是对的还是错的？你读过约伯记的人，请告诉我说，这些约伯的朋友给他提供答案是对的还是错的？错的。为什么？因为在约伯记里面，我们分明知道说，叫约伯受苦的人不是约伯本身，也不是上帝，是谁？是撒旦。撒旦有一天游走，然后看看约伯这个人怎么这么受上帝的祝福，马上就去告上帝，对不对？马上就去告约伯，在上帝面前告约伯。然后所以撒旦是约伯受苦的最终的罪魁祸首，但是他的这四个朋友没有一个人提到过撒旦啊。所以但是这些人都好像觉得说上帝是最终负责人啊。上帝是不是最终负责人？上帝其实是最终负责人，因为撒旦要降灾祸在约伯身上的时候，要经过上帝的打勾勾还是打叉叉。所以上帝说，你可以做这个，但是你不能做那个啊，你可以做这个，你不能做那个，你可以做这个，你不能做那个。所以最终上帝要允许撒旦来做一些事情。上帝为什么允许撒旦来折磨约伯？为什么上帝暂时让撒旦的计划得以得逞？因为撒旦最终的计划是什么？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他要羞辱神。神说，你看看我的 仆人约伯，他为人正直，没有一丝一毫的缺点。然后撒旦听了不开心，撒旦要向上帝证明说约伯爱的是上帝的祝福，不是上帝本人。所以你可以假想说，撒旦那天当上帝以约伯夸口的时候，你看看我的，你看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他为人正直，远离恶事。你可以想象撒旦说什么，撒旦说，这跟他爱你有啥关系呢？这跟他爱你完全没关系，你把祝福抽走，他马上就反叛你，是不是？所以撒旦要证明说约伯爱的是上帝给他的祝福，而不是上帝的本人。所以撒旦要羞辱约伯，让他知道说上帝不再爱他，然后他要羞辱上帝，要上帝知道说约伯是爱上帝的祝福胜过于他爱上帝，他其实根本不爱上帝。你只要把这些祝福全部拿走，约伯马上就翻脸。这是撒旦的赌注。最后撒旦是得逞了还是失败了？失败了。为什么呢？因为为什么我讲为什么他有没有能够向上帝证明说约伯不爱他？
没有。
他有没有向约伯证明说上帝不爱他？证明了一半，但是到最后上帝插手了，最后撒旦的整个计划都破灭了。所以上帝为什么当时允许撒旦去折磨约伯？有一个人这样讲，他说神是给魔鬼足够多的绳子去上吊。魔鬼要折磨约伯，上帝通过让魔鬼折磨约伯来让魔鬼蒙羞。但是最终我们知道说上帝是双倍的祝福了约伯，但是就算他不祝福，魔鬼的这一个计划基本上是完全失败了。在整个约伯记的这整个计划的这个一幕一幕演出的过程当中，有一个点是关键点，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个最关键的点，就是约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如果约伯知道发生了什么，上帝的计划就没有办法履行。如果上帝告诉约伯说，我告诉你，真正给你受苦的是撒旦，我将来还要双倍的祝福你啊！然后这个时候撒旦就又有把柄了，是不是？对，撒旦说，你根本就没有拿去给他的祝福嘛，他爱的还是你的祝福嘛。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约伯在受苦的时候，他不知道他为什么受苦。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说，当我们周围的人受苦，或者我们自己受苦的时候，我们并不需要去找那一个标准答案，我为什么在受苦。所以无论是世俗的答案还是宗教性的答案，我们最重要的是操纵，要掌握，要掌控，要掌握自己的生命。但是上帝要约伯所做的是，无论他在什么环境当中，约伯要紧紧地抓住神。约伯有没有做到呢？约伯真的做到了。约伯说错了很多话，对不对？约伯说巴不得我不要出生哈、啊。约伯说错很多话，约伯生了很多不应该生的气哈、啊。你会发现说约伯其实有 anger management issues 啊，就那个他的朋友对他说一些话的时候，约伯暴怒哈、啊。然后最后你会发现说，但是最后他赢在哪一点？就不管他说多么生气的话，不管他说的话有多么错，他一直在对神说，他一直没有离开神。所以魔鬼的谎言从此就失败了。所以我觉得我们避免给别人提供标准答案，我们避免给拍拍人家肩膀说咬紧牙关啊，熬过去啊。对，我们也避免说你是不是有没有认的罪啊？就因为很多时候，不是说这种情形 不可能发生。但是当你太快提供标准答案的时候，有时候并不一定是那真正是事情发生的背后的原因。我们不能，我们要让上帝扮演上帝的角色，我们不要自己去扮演上帝的角色。第二个是，你不但不要提供标准的答案，而且你要抓住那一个没有答案的机会。约伯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要证明他说他爱的是上帝给的祝福，不是上帝本人啊。所以魔鬼所描绘的这一幅世界的图画，也正是当今中国文化所描绘的这个世界的图画。我对不起啊，我有点愤世嫉俗啊。我感觉当今我的祖国的文化变成什么呢？就是有关系为了要好处啊，没有好处就不要有关系啊，所以最后是冲着好处来，对不对？就你不给我好处了，我就把你拒之门外了。那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的爸爸好像以前是一个什么军官怎么样，在他小学三年级之前，哇，这个所有的叔叔阿姨都对他特别好。结果他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爸爸出车祸过世啊，他一下子发现那些本来那么爱他的这些叔叔阿姨，给他那么多好东西的叔叔阿姨，都离他躲得远远啊。所以他从此以后就变成，他从此以后就非常的愤世嫉俗哈，所以一直到他信耶稣以后，一直到他信了耶稣，他才发现说，原来这是一个魔鬼撒旦在世界上埋下的谎言，就我跟你有关系是不是因为爱，是因为我要你，你从我身上可以得好处，我从你身上也可以得好处，这个是魔鬼描绘的整个世界。那么这也是魔鬼描绘的约伯，也是魔鬼描绘的上帝。那么我们如何学习不爱自己，单单爱神？不是爱神给我们的祝福，是单单爱神。那么这时候就有一些课程要上，这个课程叫做经历苦难的课程。当我们经历苦难的过程当中，神把一些祝福抽走，我们自己发现说，我们爱的是祝福，是好处，还是上帝本身？我们自己发现自己，然后当你发现完自己以后，你再做调整。这是唯一的，这是一门必修课。除了这门课以外，所有天国的课程没有办法教会你说如何只爱神自己，不爱神给你的祝福。因为当你爱神的时候，神巴不得把所有的祝福都倾倒在你身上，所以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分辨的清楚啊。包括我们传福音有时候也是这样，你信了耶稣有这个好处，有那个好处，有这个好处，心里有平安，有这个有这个有那个有那个，有一天没有了，万一没有了，不等于说这是，我相信是暂时的没有啊，因为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他最终一定会蒙神的祝福。但是在你经历整个苦难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说好像上帝不祝福你了。在这个时候，你的心就显出来，你到底是真的爱上帝，还是你爱上帝给你的玩具。所以上帝通过约伯的受苦证明约伯敬畏神，远离恶事，因为他是单单要上帝。那一个敬畏的意思是从心里面巴望，从心里面顺服，从心里面爱慕，从心底里头敬拜，是那一个敬畏的意思。你记得约伯他说的最有名的一句话，老婆也走了，孩子都死了，所有的财产都没了，身上又长疮，长疮长到说那个要涂炭哈，当时还没有空调。所以那个，然后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他说我赤身来到世上，也要赤身归回，赏赐耶和华，收取耶和华，耶和华名是配得称颂。所以 他说的那一句话很伟大，因为他说的那一个词，那一个赤身的意思，就代表说我是非常的软弱，我是非常的，任何人都可以欺负我啊。赤身的意思就是我非常的软弱，我有许许多多的需要，我很多的需要都要靠别人，那是赤身的意思。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经历都是这样，当你来到世间的时候，你是软弱的，什么东西都要靠别人的来。当你走的时候，很多时候，大部分时候你是软弱的，什么时候都要，什么事情都要靠别人。所以约伯对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约伯说，我的生命好像是神给我的一样礼物，好像是神给我一个贷款，今天这个债主要把贷款要回去，他就要回去了，我赤身来到这个世界，我赤身又要归回，这个贷款债主什么时候要都可以，他的名字是配得称颂的，因为他给了我这笔贷款。所以所以我觉得哈，我觉得我们当我们爱主跟随主到一定的地步的时候，我们开始有所分辨，就是说我哪些事情我是单单的爱主，哪些事情我其实是还是比较爱主给我的礼物哈，主给我的赏赐哈，这些赏赐没有了，我好像就觉得缺了什么哈。但实际上上帝要给我们看到的整个 picture， 整个图画是，我们有上帝就有了基本工资哈。我们有，然后因为有这个基本工资，所以年底有年终奖哈。这 年终奖有或没有，我们都有了基本工资。然后这个年终奖没有，至少有基本工资。所以我们并不需要在受苦的中间有那一种苦读，有那一种埋怨，有那一种心酸，因为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意识到说我们有神，我们的基本生命有保障，我们基本未来有保障。约伯还说了一句非常非常惊人的话，他在13:15他这样说，他说他必杀我，上帝必要杀我，他觉得自己要死了，他必杀我，虽无指望，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辩明我所行的，说明说他还是信耶稣，他还是信上帝啊。他必杀我，我还是信他。约伯说，他在没有解释、没有答案的时候，他紧紧地抓住神。弟兄姐妹们，当你在受苦的时候，当你在没有答案、没有解释的时候，让我们紧紧地抓住神。我们不需要答案，我们需要答案的背后是我们自己要做神。在我们没有答案，我们可以紧紧把它抓住的时候，我们要的是他的自己。所以我们要抓住那一个没有答案的机会。第三个是盼望最终的答案。其实撒旦在毁谤约伯的时候，他用的策略，他用的伎俩，其实他以前用过撒旦在毁坏约伯，在引诱约伯之前，他先引诱了谁？夏娃。他引诱夏娃一样的策略，对不对？上帝不爱你啊，那棵树上的果子怎么不给你吃呢？你为什么不让你自己做主呢？你自己应该做主啊。但是他怕你跟他，他怕你跟他一样聪明啊，所以他怕，你知道上帝有一些东西没有给你啊，所以你不要觉得说他是真的全知全爱全什么，他其实有保留的哈，他的爱对你是有保留的哈，这是撒旦所说的话啊。那么他到约伯的耳朵里面，他可能也说这样的话，对不对？你是个义人，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义人，你义在哪里啊？你看你受的祝福在哪里？上帝用什么东西来报答你啊？然后他对上帝呢，同时也是这样说的，这个夏娃哈，这个夏娃其实要的是果子啊，不是你啊。 你不要觉得夏娃很爱你，夏娃其实根本不爱你，夏娃爱吃水果。所以撒旦的这个伎俩，它是一用再用。他的伎俩就两个伎俩，他对我们说神不爱我们，他对神说我们不爱神，就是这个伎俩。那么但是有一个人他说一句话，他说撒旦在神的面前控告我们的时候，通常是掌握了一些事实，但是不影响神对我们的爱。当撒旦在神的面前控告我们的时候，神说我儿子的宝血已经完完全全遮盖这一个弟兄这一个姐妹身上的罪，所以我对他的爱完全，我对他的爱就如同我对我儿子耶稣基督的爱一样，完全不计较。但是撒旦在对我们控告上帝的时候是完全是谎言，没有事实的根据，但通常我们会听进去。你有没有发现只要一受苦马上就觉得说是不是上帝不爱我，是不是我得罪了上帝啊？马上就当有些祝福被抽走的时候，我们突然对神的信心开始被摇动，其实是有人在那边摇。我今天要告诉你是谁在那边摇，撒旦是撒谎之人的父亲。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要学会警觉，说知道哪些思想是从撒旦来的，哪些思想是从神来的。在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紧紧抓住神的话、神的爱、神的宝血、神的十字架。在约伯记第一章的22节说，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这是第一回合哈，就约伯和撒旦打了好几个回合哈，第一回合约伯赢1-0，然后就接下来就全部撒旦赢。自从他四个朋友出现在现场以后，全部都是撒旦赢啊，一直到上帝出来啊。但是第一回合约伯赢了，约伯说：“我赤身出于母胎，赤身归回，赏赐耶和华，收取耶和华，耶和华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括号或作也不妄评神。在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并不妄评神，不以神为愚妄，我们不说上帝你没有爱，上帝你没有能力，我们不妄评神，这个在神的眼中看我们为义。但是其实约伯并不是完全人，因为约伯后来犯了很多的罪。但是在约伯2000年以后，有一个人又被赤身害在十字架上，这一次这个人没有犯罪，这个人完全。约伯并没有真正的做到说他必杀我，我还要信他，我还要爱他。但是在约伯2000年以后，有一个人说他必杀我，但是我仍然爱他。赤胆忠心的那一个对父的忠心，那一个对父的忠诚。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的时候，这个受苦是不带水分的，因为他在那一个时候你和我还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的好处，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的娱乐，没有让他的心得到真正的安慰。主耶稣死的比当时钉十字架的人死的惨得多，你知道吗？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在新约和旧约的年代中间，有一次犹太人反叛亚述人，反叛亚述王，叫做麦加比事件，麦加比战场。然后有一群犹太人后来被钉十字架，在这些人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很多犹太人在周围旁观，很多法利赛人，很多犹太人在旁边旁观，在他们在被钉死、被戳死、在断气的时候，这些犹太人在底下说：“相信神，相信神，啊，不要灰心，相信神。”然后这些人钉死的时候是头昂着带着笑容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不仅要受那个身体上的痛苦，他要受底下那些爱他的人的整个的拒绝， 他向人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为什么不下来救你？主耶稣死的时候非常的不体面，这些英雄们他是昂着头带着笑死，主耶稣死的时候是垂着头大声喊叫，气就断了。他说，父啊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你为什么离弃我。在宇宙当中没有一次的受苦是见识到在这三位一体的神中间，这位父神掩面不看这一个子神，没有这样的事情。主耶稣受苦不是为了让我们逃避苦难，主耶稣受苦是为了当我们被钉在我们的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可以体会到他的生命。他给我们立了一个榜样，他给我们开了一条路。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当我们背起我们自己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可以经历到他为我们受的苦。最后因着主耶稣，我们再也不能说神不爱我们。因着十字架，我们再也不能说神看着苦难，看着不公平，他袖手旁观，他不在乎，他是冷漠的神。主耶稣的一生证明了说，上帝厌恶不公平，厌恶苦难，厌恶罪恶，到了如此深的地步，他要自己来承接所有的这些苦难，这些不公平，这些罪恶所给人类带来的痛苦，并且他要承受到完全的地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口渴了，他说我渴了，我渴了。然后有人好心用布蘸了醋要给他，当时没有麻药，这个犯人喝一点醋减轻他的痛苦，主耶稣尝了，知道说这是醋要减轻他的痛苦，他就把头一撇，他不要吃那个醋。因为主耶稣为我们受苦，他要受到最完全的地步，他要让我们知道说他对我们的爱是完全的。我们深信上帝是爱，我们爱上帝是因为上帝先爱了我们。你受过苦吗，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我们的苦难当中更多的经历他所受的苦难，让苦难作为一个清香的末药，作为一剂清香的末药，在我们里面做许多纯净的工作，纯化我们对上帝的爱，让我们不仅仅是爱他对于我们的祝福，让我们是真正成为爱他的本人，因为他是因为爱我们的本人而为我们尝了这些苦难。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请赦免我花了很多的时间，主啊，但是愿你的圣灵亲自在我们的心中动工，让我们在信你的事情上有根有基，让我们不是随风摇动，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并且也相信我们所一切交付你的，你必要成全。你是 Alpha， 你是 Omega， 那在我们心中动了善功的，必要看这个善功一直到成就的地步。有一天你要看我们，你要说成了。主啊，让我们不忘你在十字架上给我们一切的恩典，让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不是妄评神，我们不是找标准答案，我们是找你的自己。主啊，让我们勇敢地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在一切的事上认定你对我们的爱。我们不知道，我们对很多的事情都没有答案，因为我们不是神，我们也不要做神，但是我们要学会说有你就够了。主，你的爱既完全，就成全了律法，我们不再需要受律法和死亡的捆绑，因为你借着死已经败坏了那一个掌死权的魔鬼，要释放我们一生因贪生怕死而做奴仆的人，要释放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要释放我们在苦难的时候之中有从天而来的喜乐和平安。主啊，把你的爱做成在我们的中间， 让我们彼此相爱，就如同你爱我们一样。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